我们继续开始以赛亚书二十七章。以赛亚书二十七章，我们上一次特别提到以赛亚书从二十四章到二十七章，这里讲到末后时代神的审判以及他的复兴。审判不是他的目的，复兴才是神的目的。讲到他的复兴呢，我们知道他分成七段的复兴。上次我们特别提到前面的三段，第一段就是以赛亚书的二十四章二十一节，一直到以赛亚书的第八节，二十五章的第八节。这边特别是提到我们的主在锡安作王，这是他的第一段。他是从到那日开始，换句话说就审判之后的那日。然后二十五章第九节又是从到那日开始，一直到第十二节，讲到神的儿女神的百姓对于神作王的认识。然后二十六章他的整章他是讲到神他的百姓因为对他的作王的认识以后所发出来的赞美，这是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的。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他后面的四段，他都是在二十七章，都是从到那日开始，所以他的第一节到那日，这是第四段，第二节到那日，这是第五段，然后从第十二节，那是第三段，那就是第六段了，十三节就是第七段到那日，第四段就是二十七章的第一节，这里讲到呢，神复兴以后，这个邪恶的势力一定要受到审判的，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说，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所以这是第一种，这个仇敌就是那个鳄鱼，也就是快行的蛇。那第二种仇敌呢，就是刑罚鳄鱼，就是那曲形的蛇，这是第二种仇敌，虽然是也是鳄鱼，但是曲形的蛇。第三个就叫杀海中的大鱼，所以在这里呢，特别用三种鱼来代表仇敌。那有些读圣经的人就把它应用在当时以赛亚的环境里面，讲到这些仇敌，一个是快行的蛇，这是代表他的动作非常的敏捷，这是讲到亚述说的，有的人觉得是亚述。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曲形的蛇，代表他的诡诈，这是说到巴比伦。还有一个就是海中的大鱼，因为是海里面，尼罗河常常被称为海，所以这讲到埃及说的。所以用这三种呢，当时就是犹大的仇敌，以色列的仇敌，来代表在末后的时代呢，神对这些邪恶的势力的审判。所以这是复兴的第四个阶段，审判。第五段呢，就是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一节。那你这里是讲到什么呢？就讲到葡萄园的复兴了，葡萄园的复兴。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以赛亚书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五章就提到了一个葡萄园的故事。所以圣经里常用葡萄园来代表以色列的国家。那我们知道，在第五章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他第五章第一到第七节的时候，特别提到那个葡萄园的败落。虽然是神细心照顾他，但是他败落了，所以他要面临到那个审判。所以，如果你把第五章以赛亚书第五章跟这里的那个来对比的话呢，这是一个很强的对比。所以我们要为了复习期间，我们再翻开来到第五章，看一下当时那个葡萄园的光景。 就是在第五章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第五章第一节他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的歌，问他葡萄园的事。所以这第五章第一到第七节基本上是一个歌，是一首爱的歌啊。那论到我所爱的，这所爱的呢，这是指的神说的，神就是那个作者，在这个先知所说的他所爱的，是论到他葡萄园的事，所以是指的以色列家的事情。他说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所以以色列人也是包括我们在内，我们都是神的葡萄园。神栽种，神做了很多的工作，为的是预备呢，期待他怎么样结好果子。这是神拣选以色列，拣选神的百姓的目的，就是盼望他能够结好果子。结果呢，他没有结到好果子，他反而结了坏果子，所以神非常的失望。结果呢，审判很自然的就临到了他们。所以他接下来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像我葡萄园这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棘藜都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的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所以审判要临到他们。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了有六个祸灾，祸灾，祸灾啊，形容他们的光景啊。所以你就看见了，神在圣经里面常常用葡萄园来代表他的百姓啊，他对他有个目的，就是盼望他们结好果子，换句话就是公义。公平，但是却接触坏果子，他们就暴虐，就冤声。那我们知道，其实不止这里，圣经上好多地方都提到。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就是以西结书第十五章。以西结书十五章，这时候啊。以色列那时候犹大已经快要最后亡国的时候了，以西结已经被掳了，但是呢，耶路撒冷和圣殿还在。但这时候呢，神借以西结就讲话，就是审判很快临到耶路撒冷城，要被攻破，圣殿要被焚毁。所以十五章这里讲到这一段的预言，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杨树有什么强处？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因为以色列很骄傲，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神的百姓，是神所眷顾的。但神的话告诉他们说：“葡萄树就是指的以色列人，比别的树有什么强处？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其上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工？”可以用木料做什么功用吗？换句话说，其他的树木最少还可以用来做建造，但是葡萄树根本就没有那些可以建造的材料，也不能用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你知道很多坚硬的木料它可以做木桩啊，可以挂家里面的器皿，那葡萄树也不行，看来已经抛在火中当做柴烧了。因为他们已经有两次被耶路撒冷被攻破的经历了，一次是但以理被掳的那时候，一次就是以西结他们被掳的时候，所以火烧了两头了，中间也被烧了， 还有寓于公用嘛，所以他们他说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什么功用，何况被火烧坏还能合乎做什么用啊？所以主耶和华就是说，在种树以类的葡萄树，我怎样使它在火中当柴，也必照样带耶路撒冷居民。我必向他们变脸，他们虽从火中出来，我就要烧灭他们。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地土荒凉，因为他们连行事干犯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神种葡萄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结果子。他也不能够建造，也不能什么，他唯一的目的结果，就他不能结果子，结出来的是坏果子。所以你看后来耶路撒冷整个被焚毁，圣殿也被拆毁了，这是他们的光景。可是等到我们读以赛亚书27:2的时候呢，这时候讲到他们的复兴了。所以这一首歌呢，是一个复兴的歌。所以他到第二节，他说：“当那日有出酒的葡萄园，啊，现在葡萄园可以出酒了，换句话，它能够结果子了，而且能够压榨出酒来，可以供应别人了。这是神要他百姓的目的，所以这也是对我们的目的，你知道。”我们生命应当是成熟，要结出果子，圣灵的果子应该在我们身上，不应该是荆棘蒺藜，那是肉体啊。如果我们活出来是我们自己天然那个肉体，我们喜欢发脾气，我们嫉妒骄傲，这些东西呢，还有我们天然的良善，这些都是荆棘葡萄，都是荆棘蒺藜。能够出酒的那个果子呢，是葡萄，那是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那现在呢，这个葡萄园能够出酒了，他们要指着园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看见了他们是时刻在神的保守底下，而不再会受损害。那第四节，我心中不存愤怒，所以现在神不存愤怒，我愿荆棘蒺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焚烧。所以你看，这荆棘蒺藜一方面是指着恶人说的，到那一天恶人要被除灭；另外一方面，就我们属灵的经历来讲，这是指着我们肉体说的。所以呢，这些都要被焚毁，所以到那一天要被焚毁。第五节，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他不愿意的话，让他抓住我的能力。换句话说呢，我有办法要让他使我和好，使他降服，因为神到时候所有的瓦器要用铁杖来打碎的。你记得我们读诗篇也好，读那个启示录也好，神要用铁杖打碎摇匠的瓦器，所以所有出于肉体的都被打碎的。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国势必充满世界。换句话说呢，在国度的时候，这指的国度的时候，他们要成为世界的见证，就回复到神当时拣选以色列人他的目的。所以人会失败，但是神不会失败的。就到那一天，他们要成为世界的见证。第七节就讲到他的过程，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他们被杀戮，岂像被他们所杀戮的吗？你知道敌人要攻打他们是毫不手软的，但是神击打他们是为了管教，是出于爱，是有目的的，最有积极的目的。所以你打发他们去是相击以与他们相争，这什么意思？他说刮东风的日子就用暴风将他们逐去。这句话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呢，神是借着驱赶他们放逐他们与他们相争。换句话说，就是借着神借着他的管教与他们相争，就好像圣灵与肉体相争为的是呢要炼净他们。所以第九节就讲，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所以这是审判的过程，有为的是呢，神要把他们带回到那个蒙祝福的那个地位上。 就是他叫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以致木偶和日像不再立起，因为坚固城变为荒凉，成了撇下离弃的居所，像旷野一样。牛犊必在那里吃草，在那里躺卧，必吃尽其中的树枝，枝条枯干必被折断。妇女要来点火烧灶，因为这百姓蒙昧无知，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连续他们，造成他们的也不施恩他们。所以这里是讲到他们从前，所以失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百姓蒙昧无知。但以后呢，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遍满全地，人因为无知所以就落在这样的光景。所以这是讲到这是一首葡萄园的复兴，讲到以色列他们被复兴的。那十二节呢，是讲到他以色列人到那日，所以又一次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所以这一段就讲到呢，从大河一直到埃及小河，这是讲到那个所有的应许之地的南北的边界，所以这一块地是指的应许之地。换句话说，神要在这里呢把他忠心的渔民来招来，这些人是神的渔民，他招来。那到了最后一节呢，十三节呢，到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所以在这里呢，不仅渔民被招了，而且呢大发脚声，从远方把神的百姓一同招来，而且联合他们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所以这一段二十七章就讲到这复兴的一个一个段的阶层，各方面整个复兴，神复兴的目的、结果以及他所彰显的情形所以到了二十七章就把这一段就讲完了。那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新约的话呢，我们有更多的亮光因为我们在之前我们有特别讲到神的国度要来我们特别用了马太福音24章25章以及启示录，我们看到主的回来在地上建立国度。但是不止如此，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的话，有很多地方提到很重要的点这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来看的。那特别我们知道主耶稣讲过天国的奥秘所以我想我们要复习一下天国的奥秘。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还要接着讲，就是说如果国度马上就要来了那我们要在地上怎么预备，怎么样来过生活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所以在接下来几次里面呢，我想我们要把重点放在这上面。一方面我们要讲到我们要对天国的奥秘要认识清楚一方面我们要该怎么在地上过日子，怎么样预备我们好进入国度。所以首先我们要来看就是天国的奥秘。我想我们要读马太福音13章，这一章我们很熟悉但是呢我是觉得我们还要交通的原因，就是说因为既然是奥秘，所以有很多地方就每一次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都会有看到的更多。因为读奥秘不是靠头脑去读的，这个奥秘呢我们的心要对，而且我们要肯付代价，你才能够深入这个奥秘的实际里面。那讲到天国的奥秘，我们到十三章主耶稣用了七个奥秘要讲了七个比喻。那这七个比喻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会发觉它是连贯的我们怎么知道是连贯的呢？因为你如果读第一个奥秘，你知道它是有一个撒种的，注意撒种，所以你看是撒种的比喻但是如果你读到最后一个比喻呢，它是撒网，换句话它就把它海里的各样的东西把它聚集起来，换句话它要收网了。所以你会看见这七个比喻是一个连贯的比喻，第一个是撒出去，最后一个呢是收回来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连贯的比喻。然后你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主耶稣讲 这七个比喻主耶稣解释了三个，解释了第一个比喻，解释了第二个比喻，还有最后一个比喻，主耶稣也解释了。那中间有四个比喻他没有解释，因为他想如果你懂得这三个的话呢，你应该懂得其他四个。然后这四个呢，这中间的四个也很有意思，就是它是两个成对的，两个是讲到负面的，两个是讲到正面的，两个是讲到消极的，两个是讲到积极的。然后主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知道譬如说主讲了撒种的比喻，这个种是指的什么呢？总当然是指的神的话说的，但是他更强调的是天国的道。所以你看见这个话还不仅仅是神的话而已，它的一个重心是讲的跟天国发生关系的道。主有很多的话，但是强调的呢是天国的道。但是因为呢人的心不一样，所以你就发现有不同的结果出来了。但是如果你读第二个比喻呢，你就发觉呢又是撒种，但这个种子就不是天国的道了，你看这也很奇妙。第二个种子呢是讲到什么？天国之子。换句话说呢，如果你接受了这个道，你成了天国之子以后呢，主把你撒在田里面，换句话主把天国之子撒在世界里面。所以第一个种子跟第二个种子它比喻不同的，所以我们要懂得啊。然后一直到最后收网的时候呢，就把各样的混乱就分开了，因为中间要经过很多的混乱，所以我们这经过的就是那中间那四个比喻啊，就是一方面是讲到它的其形的发展跟里面的变了质了啊，另外一方面呢，它另外有两个好的方面呢，就讲到有宝贝有珍珠，宝贝是特别讲到真理这一方面的，珍珠是讲到经历这一方面的，所以因着有宝贝有珍珠，所以主就变卖一切来卖，所以你就看见这里就讲到他那个七个比喻，所以特别讲到的，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来啊，他要在地上建立国度，他不仅仅是要拯救一些罪人啊，把人带到得救的地步，这不是主要的目的，更重要的他要把我们带进国度里面啊，当天国在地上显现的时候，我们跟他一同作王，这是主的目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福音只传到叫人得救，但事实上呢，这不是主要的目的。因为主要我们在他国度在地上建立的时候呢，跟他一同作王。所以这是天国的奥秘所要告诉我们的。那十三章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啊，当主耶稣有一天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的时候，那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然后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就用比喻对他们讲很多的道理。所以你看这边有许多人来跟随主，但是主呢跟他们讲天国的奥秘的时候呢，却是用比喻。那我们如果读下去，我们就知道主为什么要用比喻呢？主对门徒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让你们知道，不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主对这么多的人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不直接把这个天国的奥秘跟他们讲呢？因为主的意思是说他们听也听不明白，因为这些人跟随主不单纯，心不对，所以呢主向他们讲是隐藏的，因为他们跟随主呢是想要看神迹，是想要得医治是想要得主之外的东西，所以对他们讲他们也不明白。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小心。就如果我们所追求的不单纯的话呢，我们这一章可以读的再多次，我们仍然不懂得他的天国的奥秘。所以第一个就是说，你必须心要对，否则的话呢，你知道这些东西我们读了再多也是没有用的。好，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比喻。有一个沙种的出现，沙种，我不知道这个沙种当时指着主说的啊。那沙的种子，我们知道就是神的道，也就是特别是讲了天国的道。所以这里是特别是对着那些愿意付代价的那些门徒说的啊。后来主耶稣就解释了。好，沙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土前石头地上的，又落在荆棘里面的，啊，又落在好土里面。我们知道后来的解释就是好土就是指着要一个那心要对，啊，所以你就看见呢，天国的道跟我们的心完全有关系，因为天国的范围呢就是一个生命的范围，哦，所以我们的心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如果有落在，结果呢就有落在路旁的。飞鸟就来吃尽了。你看路旁啊，路是人走路的地方，就是讲的我们与人交通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里面啊常常跟一些属世的人事物有很频繁的交通来往，这就是路旁。你被这些充满了，飞鸟就来吃尽了。飞鸟我不知道是特别讲到撒旦说的。所以虽然你听了这个道，天国的道，但是因为你的心呢都想到这个属世的人事物，被这些所充满了，你看你听是听到了就被拿走了，所以没有办法留下来的。所以这是第一种光景。第二种光景呢，啊，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基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所以你看见呢，它是掉在土里面的，但是这个土呢很浅，所以很快就发苗了，所以看起来相当不错。所以这就讲到什么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接受天国的道呢，是用我们那种天然的生命，凭着感情而活的那种生命，没有真正的让主在我们的深处里面受过对付的，没有，我们里面的深处没有受过主对付的。这个种子呢很浅，只到达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心思里面。换句话说，它是落在头脑里面，没有落在，就落在魂里面，没有落在灵里面，落在人的深处。就是有反应，你知道，一听到这个道很好听，但是呢，没有付代价。所以等到日头出来一晒，换句话说呢，有患难、有逼迫、有试炼来了以后，就枯干了，因为没有根。所以根也可以说出怎么样，我们的隐藏的生活。如果没有隐藏的生活，没有被破碎的生活，你就发觉都是很浅的。我们喜欢听道，但是我们不喜欢更深的付代价。这是第二种，啊，又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就把它挤住了。啊，我们知道荆棘是人犯罪以后咒诅所带来的产物，换句话，这是从肉体来的生命所发表的。啊，我们知道这个荆棘后来主有解释，就是世上的思虑啊，钱财的迷惑啊，还有各样的私欲，就把它挤住了。所以你看见，我们如果里面，啊，有各样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私欲，啊，结果呢也没有办法长起来。所以你看，天国的道，天是听见了，但是这些都没有效果。只有一种有效果的，就是落在好土里面。这个好土呢，就是它里面有一个柔软的心，心对了，啊，有被破碎过的。 有被对付过的，极有受过对付的，就落在好土里。结果呢，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所以你看，你心要对，但是心对只是开始哦。因为心对以后呢，它的后面的结果，你看还有差别，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换句话说呢，我们心对，我们的路也要走得对。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都愿意，都心都是对的，但是呢，你让主对付的够不够深，及对付的够不够完全，这就决定我们是30倍还是60倍还是100倍。所以他说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结果我们就看见，当主讲完了这以后，门徒就进前来问主了，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然后耶稣回答了，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天国的奥秘是给谁知道的呢？是给门徒知道的。什么叫门徒呢？我们知道主说就是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的人。所以你就发觉，如果我们不肯舍己，不肯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呢，你听不进去这些道，你听的道也没有用。你不但是要舍己背十字架的，你门徒还进前来，换句话说你要不断的亲近主，不断亲近主，不断的付代价，然后你慢慢你的土就越来越好。你本来是结30倍的，你可能就慢慢可以结60倍，到最后就结100倍了。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所以你看，你越追求，越舍己，越肯背十字架，越亲近主，你就一定得到的越多。反过来呢，也是一样，你本来有的就被夺去了，所以连他本来有的也要被夺去。所以主说，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因为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为什么？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整个呢，就是心出了问题，心蒙了脂油。你读利未记你就知道，这个脂油是特别讲到上好的部分。换句话说，如果你的心被主之外那些你觉得非常好的东西抓住了，你就听不见也看不见了。这个好东西你要特别小心一点，很可能是属灵的东西。有很多属灵的东西啊，很好，但是呢代替得住，然后你的眼睛也会看不见，耳朵也听不见。所以我们不能光是追求你的属灵的祝福、属灵的恩赐、属灵的医治，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呢，如果你有了主的自己，那你这些都有了。其实但很多时候我们舍本逐末，我们要医治不要医治的主，我们要恩典我们不要赐恩的主，这是我们的问题。而且我们常常呢不认识自己，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主的光照。我们蒙了心我们都不晓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结不出果子来的原因，或者结得不完全的原因。16节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那他们看见什么？听见什么？那是看见主的自己，听见主的自己。所以，你看他们是有福的。那从前有很多的先知和义人要看，却没有看见。什么是先知啊？先知就是为神说话的人。所以有些为神说话的人不一定看见主哦。什么是义人呢？义人是彰显神的人，就是他能彰显神的人。所以从前很多人从外面来看呢，他真的是好像彰显神，但他不一定见过神的人。 也就是说呢，很多时候是外面的东西。因为这个像从前来讲，这是一个隐藏的事情啊，一直到这个末世才显现出来。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所以后来主耶稣就解释了，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二者就来把他所撒在他心里夺了去，就是撒在路旁的啊。你看，所以不明白常常是因为我们太忙了，心里面太忙了，忙着跟着世界的事物在交通来往，我们就听不见了，不明白了。石头地上的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因为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其实为道遭了患难或者逼迫，就立刻跌倒了。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说呢，我们活在感情的里面，你看感情非常浅的。哦，听到好的道，我们非常高兴，我们要啊，但是一碰到患难就不行，没有根。摔在荆棘里的，我们知道就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啊。所以结果是也有不同啊。所以如果我们不肯付代价啊，生命，你可能有生命，因为你接受了，但是呢没有果子。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许多的神的儿女，就是我们，你说没有生命吗？有，他有道，他有天国的道，有，但结不出果子来，就是没有，有生命但结不出果子来。这都是只愿意听到，不愿意付代价来行道。要明白而且照着去行，愿意付代价才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比喻。但第二个比喻呢，你看主耶稣就转了啊，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我们知道这个人当然是指着主说的，撒好种，你读下去这个种子就不是这天国道，是天国之子了啊，所以这不一样的。现在呢，有人听了道成了天国之子啊，神就把他撒在田里面，就撒在这世界里面啊。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呢，有天国之子在。即至人睡觉，有仇敌就来。所以人睡觉就是说人不警醒了。所以这个人呢，你注意他不是跟前面那个人不一样哦，因为前面那个人是单数的，人杀好种，这只是主说的。后面这个人呢是多数的，所以这是指着主的仆人、主的工人说的。这些仆人呢因为不警醒的缘故睡着了，所以就有仇敌来啊，就撒旦来了，将败子，败子就是指着邪恶之子，撒在麦子里，你看混在里面，啊，就走了。所以在世界上呢，人就对神的儿女有各样的评价了，因为他看见怎么有很多好像是麦子的人呢，怎么有这样的行为出来？事实上他们看见的是败子，他们不晓得，因为神要仇敌要混乱这个人对这个天国之子的印象。所以到长苗土会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了。因为败子很奇妙，它跟麦子很像，所以杀的时候呢不一定发觉的，但是呢等到长苗土会的时候呢，败子就开始显出来，人就可以看得出来了。那你怎么知道他后来是，你怎么分别麦子跟败子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他长大了就会发觉他不同了，败子他的上面是出现黑色的，但最重要的就是说，因为麦子，圣经上用麦子来做代表基督徒的生命，当基督徒的生命成长了以后啊，里面就有果实，就有种了，啊，就是麦子长出来以后呢，它的头就垂下来了。换句话说，基督徒的生命呢，越长它是越谦卑的。但是败子呢，因为里面是空的，所以越长越直，越来越骄傲。所以你怎么能够区别呢？真正神的，我们的生命成熟的人呢，不是因为你有了你就骄傲起来了， 而是你越来越谦卑了。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里面不但有麦子的生命，也有败子的生命，你看我们那个属肉体的生命就显出来。那这时候田主的仆人，就是当前面的讲那些人呢，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啊，他不是不薅麦子败子哦，他是怕伤了麦子。所以你看主完全是为着我们。但是如果你读教会的历史，你就发觉了很多人啊，要薅麦子就把麦子给拔出来了，反而逼迫了很多真正属神的儿女。你看历代以来很多那个基督教或者天主教，你看他们所做的工作，他没有把他把麦子留下来，把麦子给毁掉了。所以主说，容这两人一起长，等着收割，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那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啊。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所以主要对收割的人。收割的人是谁呢？就是天使啊！如果我们读启示录就知道，这是天使说的。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换句话，要丢到火湖里面的。啊，麦子呢，要收在仓里面，就是收在国度里面。所以这是第二个比喻。啊，所以你就看见两个种子是不同的。啊，一个是长了天国的道，一个是天国之子。然后到了第三个比喻啊，他又是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第三个第四个比喻是讲到当这个天国在地上啊慢慢要建立的时候呢，你会发觉碰到一些不好的影响啊。这是第三第四个比喻啊。他说天国好像什么呢？一粒芥菜种啊，芥菜种是很小的种子啊，而且呢这是一种菜。你说菜很特别的，菜第一个不会长太高大的，你看我们去田里面的菜都很，第一个它长得不会很高大，第二个菜呢有目的的，它长一长就要收割的，第三个这个菜呢是给人做粮食可以供应人的，第四个这个菜呢种子是很小的。换句话说，你知道这是神的教会是小群，这是百种里最小，它长起来呢它就比各样的菜都大，也成了树，也现在成了大树了。它不但不能够变成菜供应别人，而且呢，它变大以后呢，开始呢受到人的尊敬，而且非常吸引人。而且呢，因为它在下面，它长得很高大，下面跟地连接得很深，换言之，它跟世界紧紧地连起来了。结果天上的飞鸟，就撒旦，在竖在它的枝头上。所以你读起书就看见有撒旦的座位，神的家有撒旦的座位。所以本来神的家是很单纯的。像个小种一样，是个小群，可以为这个世人做粮食供应别人的，与世界没有太深的联合的，虽然住在世上却不属于这世界的，但你会发觉呢会有一个畸形的发展，与这个受这个世界开始尊敬了，吸引人了，与世界没有分别了，与世界联合在一起了。如果你现在看看这个神的家的光景啊，就是这个样子，是一个畸形的发展。主已经告诉我们了， 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我们就不会诧异。所以有些人就觉得怎么搞的会变成这个样子，其实主早就讲了。那这个呢是指着外面变形了，外面变形。那第四个比喻呢，他就讲到天国好像什么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我们知道面啊，三斗面，那个面，如果你读利未记你就知道，那是一种细面啊。这种细面呢，是讲到你知道它是做，它可以供应神跟人，做神和人的食物。换句话说，它是满足神也满足人的需要。这讲到我们的主在地上，他那个清洁单纯的那种生活。那为什么是三斗面呢？这讲到我们三一神，他在基督里面成为人的供应，把他的神的爱、神的恩典来供应给人，供应给我们。所以这很纯的三斗面，但是却有富人来了，你读起诉就知道这个富人是指的被盗的教会说的，就把面教，你知道圣经里面都把面教当成那个邪恶的教训，就把邪恶的教训呢就放进来了，结果就把全团发起来了。换句话说，第三个比喻是讲到外面畸形的发展，第四个比喻呢是讲到里面变得直了，所以就变得非常的松软可口。所以你看主的道啊，其实是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所以这个道很多时候人听的是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你知道你不太愿意去听的。但是现在呢，被盗的教会把那些好听的道加进去了，面教加进去了，结果呢变成松软可口。所以大家都很喜欢接受了，所以今天有很多的教会里面呢，他能够讲很多怎么样呢，你如果他那个道理可以让你发达的，可以让你在世上能够有名声的、有地位的，可以让你得着你所心里面所想要的，能够满足你里面的私欲的，这什么呢？全团发起来了。所以这个是你看，就是说教会在发展的过程里面，是有这样的发展。所以这七个比喻其实它也可以讲到从主升天降下圣灵以后，日到末后的教会那个发展的七个不同的阶段，也可以这么讲的。所以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五旬节的时候，第二个阶段呢，你就看见了，到时候教会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是非常发展。然后第三个人就看见到这君士坦丁的时代，所以他一个一个的这个比喻呢，也看见了正好教会历史历代教会的七个发展的阶段，这是第四个比喻。这四个比喻你就发觉呢都是在众人面前讲的，虽然第二、第三、第四是在门徒，也在门徒面前讲，但是呢众人也还在，只是比较远一点。五六七呢，你就看见了，这是进了房子里面离开众人所以三十六节讲当叫耶稣离开众人，所以你看后面三个比喻是离开众人讲的，进入屋子里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所以后面三个比喻基本上就是指向门徒讲的。然后主讲的时候就讲了，撒好种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所以你看这个种子是好天国之子，败子就是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所以这边都讲得很清楚，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时一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 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主在这一章里面一直提醒你，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知道我们耳朵跟我们的心是直接发生关系的，心出了问题，耳朵就绝对听不见了。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非常的注意。所以你记得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那边特别提到，圣灵有话说，今日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所以你看见听话跟心有直接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听不进去是我们的心太硬了。所以这一章非常的重要，也关系到我们在对天国的认识，还跟我们进国度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主一直提醒我们，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有耳的就应当听，叫我们心要预备好。你愿不愿意付代价？你愿不愿意脱离这个世界，甚至宗教世界提供给你的这些好处？还是你愿意为了主撇下一切来跟随他？这跟我们这个耳朵能不能听见有绝对的关系。所以主一直强调，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心对付代价是必须的。所以这里是进道里面对门徒讲的，门徒就是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他的人。所以这是主一直讲的。好，然后接着主就开始对门徒讲了，就是正面的两个情形啊。他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面，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所以这里讲到了宝贝，宝贝是特别讲到真理说的啊。这里的真理呢，是特别跟国度的荣耀发生关系的真理。因为我们许多的人是在乎就是永生，我们不在乎国度。但这里的国度呢，是主是宝贝，在主的眼中是宝贝，所以它是本来是藏在地里面的。那圣经里很多时候讲到地是讲到犹太地说的，你知道这个迦南地说的，就是你可能是一个犹太人，你进入了迦南地，但你不一定知道这个宝贝。所以很多神的儿女虽然得了永生，他不一定认识国度的重要。那人遇见了，这个人当时指的主说的就把它藏起来。为什么要藏起来呢？你要当主来的时候，许多犹太人就神的百姓拒绝他，所以呢主就把它藏起来了。换句话说，因为他们弃绝他，他们不看重他，所以在他们的眼前就被隐藏起来了。虽然他们弃绝，但主却是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换句话说呢，主要得着这块地来建立他的国度，好让我们跟他一同作王。所以主看重这个国度，他愿意变卖他一切的所有的，他来买这块地来建立国度。那今天如果我们是门徒，我们愿意付代价呢，我们也会有一个动作，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进入这个国度。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你看他以前在当时的犹太教有何等大的地位跟潜力， 但是他怎么说呢？从前我以为有益的，现今以基督我都当成有损的。我为他已经抛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保罗也宝贵这一个，他变卖一切了。所以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看重这一个？我们也愿意变卖这一切，来买这块地，来进入国度。所以国度是什么呢？天国乃是努力进入的，要对自己强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所以你看见这里主耶稣第六个比喻了，寻找好珠子啊，所以这是一个珍珠，遇见一个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的这颗珠子。我们知道珠子啊，是珍珠怎么来的？我们知道是蚌壳在海里面啊，那它要产生珍珠，它需要极大的忍耐跟耐力，因为是有外面的东西像沙子进来以后，他没有把这个沙子排解出去，他反而呢借着他的分泌物把这个沙子一再的包起来，经过长时间又产生了珍珠。所以我们的主呢，他就是在十字架上，他没有怎么拒绝十字架，他甘心乐意的顺服一只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就产生了珍珠，就教会。所以他去变卖他是一个买卖人，他在寻找这个好珠子，结果他遇见了一个重价的珠子，就是教会，他就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个珠子，换言之，他付上了代价，因着他付上代价，就产生了这个珍珠，就是这个教会说的。那今天呢？我们要得着这个国度呢，我们也需要怎么样呢？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而不是拒绝十字架。我们乃是在他的死上与他联合，然后我们在复活的上面也能够与他联合。好，这就是第六个比喻。所以这样的人呢，主得着了这个国度，那这样跟随主的门徒也能够进入这个国度。到了第七个比喻，天国又好像撒网了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那这里的海我们知道是特别讲到这个已经败坏堕落的世界说的，它聚拢各样的水族。你看这里的水族啊，它不是指着鱼，它这里没有提到鱼。你看鱼在圣经里面是指着基督徒说的啊，所以主耶稣对彼得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但这里的水族呢，是指着你知道，就是指着外邦的世界，只能指个外邦的各个。国度说的，各个国家说的。然后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来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讲到25章绵羊山羊分别的那一段话。因为主把万国的召聚到他的面前要审判，然后呢，有一些人是义人，就是绵羊，拣选下来就收在器具里，那不好的就是山羊呢，就丢在火炉里了。所以你看这一段话，正好就是跟马太福音25章所讲的那一段，我们上讲的那一段关系的。那这里的器具呢，就是我们在马太福音25章所讲到的。为他们所预备的，从创世以来所预备的国，所以他们就能够进入永生，不是得着永生，他们能够进入国度里面，千年国度里面，在地上做神的子民。 所以这一段呢就是这个七个比喻，也就是讲到天国的奥秘。所以盼望我们每次读的时候，因着我们的心是更加的单纯，因着我们愿意付更重的代价来跟随呢，我们对他就有更深的认识。这认识还不是头脑认识，而是因为你看见他的宝贝，你就愿意付代价来得着。好，五十一节，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然后主耶稣就讲，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什么叫文士？我们知道文士就指的旧约圣经里面，就指着从前的犹太人，他们读旧约的圣经，他们认识旧约的圣经，他们有神的话，但是他们现在受教了，做天国的门徒。换句话说，他们听到了主的那个天国的道理，也愿意付代价来跟随主，做一个天国之子的这人。换句话，他们不但是有圣经的知识，他们也愿意来跟随主。这些人呢，就是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好像一个家主。这里的家主就讲的，他们受托，受委托来管理神的家，就管理神的教会，就从他的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换句话说呢，他能够把那些不仅仅是知识哦，把他从前新的，把他从前旧的跟新的那些跟随主的经历拿出来牧养神的教会。所以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所以有人讲这个呢就是指的第八个比喻，有人把它当成八个比喻，就指着这一段。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玛利亚吗？他弟兄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面、犹大吗？他妹妹们不都是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原文就是说，他们就因他跌倒。所以你看见，这从外面来认识主的人啊，就容易跌倒。如果我们不是从里面来认识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跌倒。所以这一段呢，就是讲到天国的奥秘。那因为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要交通道，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地上过生活，特别在主回来的时候，主快要回来了，我们怎么在地上能够过生活，怎么样过生活？我们怎么样预备？那就是在马太福音的五六七章，所以我们下次要交通五六七章。那我们特别注意到他的第五章在讲什么，第六章在讲什么，第七章在讲什么。第五章告诉我们，你要过这个生活啊，你要在地上怎么过生活？你必须要靠着主的生命来过生活，这是第五章告诉我们的。第六章告诉我们呢，这样的生活呢是一个隐藏的生活。所以你看，这不是活在人面前的，这是需要活在神面前，这是一个隐藏的生活，隐秘处的生活。那第七章告诉我们呢，怎么来走这一条天国的道路。所以这三章非常的重要，虽然我们也读过也听过，但是我想特别在这一段时间，主快要回来这段时间，我们要学习怎么靠主的生命来过生活，怎么样过一个隐秘处的生活怎么样来走天国的道路这是我们下次要交通的。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好吧？我们有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在这幕后的时代，主，你再次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 主盼望我们向着你的心是越过越单纯，主盼望我们真是愿意能够付上代价来舍己，背起自己思想来跟随你。主，否则所有听的道理，主都是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主，教导我们怎么来跟随你，也在我们身上做工。主，让我们有一个心智愿意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让不是为你做什么功，主，来是先让你在我们身上做工，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得着也看重这个上好的福分。我们的主，我们真是恳求你这些话能够落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好土，结实30倍、60倍、100倍，让我们能够看重主这个宝贝，让我们愿意付代价来跟随主。主，我们恳求你，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个听见的人都能够进入这个世界里面，好让主你能够得着我们，让你心满意足。特别在主快要回来的这一段时间，主你真的是预备我们来走这一条道路。主，我们感谢你，你真的是爱我们，仍然对向着我们的心的深处来说话，深愿我们对这话有正确的反应，愿意来跟随你。我们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